书接上文，这桑泰呀、被投入顺天府大牢，要准备明天游街示众。他手下有两个狗屎的奴才，一个叫平儿，一个叫顺儿，这俩小子溜了，贪跑到中堂府要见明珠，这个事儿必须即刻禀报。可明珠呢，今儿的心情不太舒畅，什么原因呢？原来啊，他在手底下有无数的弟子徒孙，其中有几个人他给放到外省做了官了，最小的都是知府，能白做官吗？就得向明珠进贡。明珠从他每个人身上收受了文银5万两，这就15万两。这个事儿明珠绝对不敢叫皇上康熙知道，那知道就犯下掉头之罪。那为什么还那么贪呢？你看看，有人说人是愚蠢的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从古至今，就这个贪字就杜绝不了。他见着钱呢就眼开，明知道这玩意犯法，明知这玩意掉头，他还顶烟上，所以历代都在反贪。就拿这明珠来说，那家里的钱有多少，那海套了，还贪婪无厌。但就这件事情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写了一封告密的信，这人没敢署名，把这封信投到西台御史衙门。这个御史姓黄啊，叫黄子昌，为人挺耿直，看不惯明珠和索额徒的所作所为，心里憋住股气儿，接着这封匿名信不敢不报啊，写了道折子禀报给康熙皇帝。这事儿就是这两天发生的。康熙皇帝在乾清宫一看这折子，是勃然大怒，马上把明珠换进乾清宫，啪就摔给他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说。明珠一看眼睛都发绿了，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，但这小子头脑清楚，一看这信是匿名信，没署名，说的这事儿果有其事。不敢署名的原因他心里也清楚，怕得罪他，一旦扳不倒他，检举这个人全家都活不了，因此不敢署名。因此明珠就抓住这一点往上叩头，声泪俱下呀，在康熙帝的面前是矢口否认。他的理由是，我居官多年，得罪的人多了，这是有人造谣中伤。他没有证据啊，他为什么不敢署名啊？像这么大的事情应当公开呀、这里边就有鬼，恳请陛下详查。那明珠多能说呀，康熙皇帝是将信将疑，因为什么呢？没有证据。最后康熙皇帝说了，明珠，你身为大学士，官居极品呢，你缺银子吗？这件事儿就放在这儿，我也不能断定他有，也不能断定他没有，我是要查。一旦这个事儿落实了，国有此事，你可小心着。说到这儿，画了句号了。明珠退出乾清宫，再回到欢乐楼的楼上，明珠那心就开了锅了，面沉似水，咬牙切齿。心说黄子昌老黄头，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你扳倒，你至于吗？就这么点事儿启奏给皇上，查一查断送了我的前程。尤其不可饶恕的就写匿名信的这个人，他谁？13科道6部9卿 他是哪位呀、啊？看来是个知情人，他写的相当清楚，国有此事，这个人我得想办法挖出来，剪草除根。不见皇上说了，这事儿没结束，将来还得查，万一查出纰漏，我命难保啊！为这件事情，明珠闹心。可三姨太呢，一看老爷那个样，心里头也害怕，过来是百般的解劝，又给揉胸，又给捶背。明珠躺到安乐床上，闭着眼睛寻思这件事儿。要不手下人怎么说呢？中堂大人心情不舒畅，就为这件事情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平儿两个人来送信儿来了。手下人又不能不报，小心翼翼来到楼上，在门外就跪下了。中堂，平儿两个人有急事要求见您老人家，您见还是不见？不见，不见。什么事儿来找我？我们说了，您正在休息，可他们说有重大的事情不能不报啊。您看是不是我把他们打发了？什么重大的事儿？不清楚。叫他们进来吧。明珠翻身坐起来了，品着茶，瞪着三角眼看着这两个狗屎的奴才，弯腰屈膝来到楼上，扑通就跪下了，参见中堂，参见中堂。明珠看了看，认识他们俩呀，因为这就是本府的人呢。您俩什么事儿要见我？回中堂大人可了不得了，这个河南候补道桑太桑的老爷今天晚上出门拜客，因为啊喝酒喝的多了一点，耽误点时间，违背了宵禁了，结果走到前门大街遇上了顺天府的官人。这顺天府的官人蛮横无理呀、啊，说违犯了宵禁了，怎么跟他解释也不行，最后把道台大人打得鼻青脸肿，立居所带，抓到顺天府去了。看那样可够呛啊，像这等事情我们不敢不及时禀报。明珠就一皱眉呀、啊，心说桑太桑太、哎、你没事是火上浇油啊，我现在什么心情？哎，你在我伤口上还撒把盐，谁让你违背宵禁呢？这事儿我清楚，这是师不全奏请皇上，皇上御批的，不接师不全敢吗？你这叫顶尖上往刀刃上碰，该。明珠想的这眼珠子都红了。这个桑太现在人在哪儿？抓到顺天府去了，都得熟了。你没看着师不全手下那些人，黄天霸、赵壁，哎呦，比饿狼还饿呀！不管，不管，该自作自受，不要理他，滚下去吧。俩人刚要走，三姨太在旁边呢，一听是他哥哥的事儿，桑太是他亲哥哥呀，能不动心吗？慢着。俩奴才就没动窝。哎呀，卢夫人过来了，老爷你哪能不管呢？我哥哥生性鲁莽，不拘小节，难免触犯了刑律，可是您别忘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满朝文武六部公卿，就没有一个违犯宵禁的吗？哎，这师不全的怎么那么邪乎啊？管来管去管到咱们家头上了。老爷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啊，不就我哥，我哥可够呛啊，我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活不成了。 这卢夫人在明珠的心目之中那是圣神呐、啊，那跟一朵花相似，爱的简直不得了。 卢夫人这一撒娇，这一哭，这一闹，明珠没辙了。哎，我说翠儿啊，他叫翠儿，翠儿啊，你可知道师不全的为人吗？这小子头是最难剃不过呀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得拿出个样子来，做出点成绩来讨好皇上，无非是哗众取宠，沽名钓誉。尽管如此，县官不如县管，他是顺天府尹，掌管着京都地方的治安，而且宵禁的事情是皇上御批的，这总根在皇上那儿。本来皇上对我就有点看法，我在管这档的闲事，弄不好了满手都是刺啊，我这功名都得丢了。你晓得什么？卢夫人听不进去，最后跪下，要死要活非恳请明珠帮忙。他这小嘴还挺能说，说明珠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一手遮天，你就治不了一个师不全，就凭着你到顺天府就要不出我哥哥来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你不念亲情，你简直，你这个人叫人寒心。最后明珠没办法了，哎，该着倒霉呀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闹了别闹了，我现在想个主意。卢夫人这才不折腾了，两个奴才在那跪着听信儿。明珠站起来走了两趟，心里的翻腾，心说这个石不全儿，就这小子丑鬼一个呀，一肚子都是转轴啊，他要不会干不能干，能荣升顺天府尹吗？看皇上在观武楼接见他的时候眉飞色舞啊，对他非常器重，要想把他扳倒了谈何容易啊。怎么办呢？怎么能把舅爷要出来呢？他思谋了半天没有良策，最后想了个主意，去，你们俩都给我滚起来，到前面把幕府孟先生给我请来，就说我有急事找他。是，孟幕府何许人也？他是幕府，也就是明珠手下的大谋士，姓孟，官称孟先生，足智多谋，一天拿着高额的工资吃香的喝辣的。明珠有了什么为难的事把他给请来，他是摇头晃脑，献计献策。今天晚上明珠啊方寸已乱了，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，故此把他给请来了。孟先生摇头晃脑，小心翼翼上了欢乐楼，一看这气氛就知道不对劲儿，过来见过中堂，见过卢夫人，明珠这才赐座坐下了。孟幕府就问了，大人你有什么事儿呼唤小人？哎呀孟先生啊，今天劳动你的大驾，你得给我帮个忙啊。中堂，您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您叫我死我即刻就死，您就吩咐吧，究竟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，听明白没啊？听明白了，你看这个人我怎么能要得出来，无异于虎嘴里掏肉一样，这石不全这脑袋难剃，极难对付啊。哦，孟先生翻着眼睛思索了半天，是啊，我听说了，施世伦这个人鬼点的甚多，他也会做官，颇受皇帝的器重，如今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难免有所张扬，可这舅爷也是太欠思量了，怎么往刀口上碰啊？哎， 既然逆事已经发生了，我看中堂大人也别想的那么严重，也许师部全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对付，咱不妨投石问路，派一能言善讲之人马上赶奔顺天府去见施世伦，就把舅爷的笔细详细的跟他说一说。当然了，咱别顶烟上，别以大压小，给他戴点高帽，捡那爱听的话多说点，就是人给我们回来严加惩处，给中堂大人留点面子。我想施世伦既是个人，他不能一点严禁也不禁，或许网开一面把人就给放了，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？但愿如此吧。孟先生，那就劳动你的大驾代表我去一趟如何？行，小人马上就去。别，现在深更半夜去也办不成，明天拂晓你再去也不迟。别空手去，给他送点儿夹馅的茶叶。明白。明珠办完这件事儿，心里多少想亮堂了一点。如夫人陪着他休息咱不说，单表着孟先生遵命照办到了前屋。什么叫夹馅的茶叶？就是那好龙井茶都在浮头里头全是马蹄筋，拿竹子的大茶叶桶满满的装了两桶，上头浮头撒点茶叶，然后包装好了。他一看这天呢不能再睡了，怕耽误事儿，洗把脸精神精神，吃点早点，天似亮似不亮，他坐上小轿车子，拿着应用之物两桶茶叶，他起了身了，到顺天府。顺天府的衙门还没开呢，就是有几个仆人打扫街道，角门开着，他车子停在角门，然后从车上慢慢的下来，冲着扫街道的仆役们一躬扫地。其实至于吗？他这人会办事儿，不笑不说话，像这种人都是诡计多端，能言善讲。今天求人家来了，不管你是高贵的低贱的，他都是笑脸说话。各位小兄弟，大家辛苦了。扫街道的仆役一看这位坐着骡车穿绸果缎，不是一般的人呢。老爷您呢有事儿啊？我是中堂府明珠大学士派我来的。哎呦，中堂大人府里的人，失敬失敬，小人们给您磕头了。起来，请问各位小兄弟，师大人起来没有？哎呦，这我们可不清楚。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，就说有一个姓孟的有急事求见师的人，万望他赏脸。明白了。有人放下扫帚到里边送信儿，他没有资格，到了里面交给转世的，转世的一听传到内宅，内宅的人再传到里边，传到石安和石中两个人耳朵里。两个人一听这事儿不敢耽搁呀，马上到内书房来见石的人。石大人起得特别早，洗脸漱口之后心情舒畅，弄本书正在看书呢，两个人挑帘进屋了，把这个事儿一说，施大人当时就明白了，走动人情来了。好，来得好啊。来人呐，把黄天霸、黄攸鸡、赵壁、赵都司都给我请来。是。因为施大人起得早，这帮人也不敢睡早觉，也都起来了，听施大人一叫马上传点伺候。到了书房，两大溜 见过礼之后站立两旁。施大人一笑，天霸呀，赵弼，今儿让你们看一出好戏。什么好戏？大学士明珠派了一个姓孟的这么早来见我，说有急事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就为丧太而来。大人，那您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来呀，请。这不能不请啊。施大人外表还真过得去，到院里头亲自迎接。等这孟先生到院里，看施大人在前面站着呢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脸上多少还带点笑意。哎，孟先生抢步就过来，一躬扫地。施大人，施大人早上好。哎，小人孟子昌给您行礼了。孟先生免礼，孟先生免礼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来来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里边一叙。是是，正要讨饶，正要讨饶。进了书房，这孟子昌一看，怎么屋里这么多人，一个个雄赳赳、气昂昂的，都是武夫，他也不认识谁是谁呀。施大人领他哪儿，他就跟着哪儿呗。到屋里分宾主落座，施安施中献茶。施大人这才问孟先生，这么早来到顺天府有事儿？啊，施大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正有事相求。哎，我说清楚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求您，我是奉中堂大人所差，中堂大人有事求您。
哦，
这中堂大人真赏了我的脸了。什么事儿？这孟先生往左右一看，那么多人也不得说呀。哎，是的人这两，哎，这他一指唤两边的人，那意思是说说话诸多不便。是的人一笑，孟先生有话尽管说，这些人都不是外人，你有话就说吧，不必瞒着他们。
啊啊，好吧，
那我就说了。施大人呢，真对不起呀、啊，您这顺天府扣押了一个人叫桑泰
啊。
对呀、啊，昨天晚上扣押的。桑泰违犯了宵禁，哎，这个人罪有应得，应当好好关关他，杀杀他的恶气。您做的完全对，太对了，不这样京城的社会治安怎样治理呀、啊？哎，不过呢，是的人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大概您还不清楚，这桑泰乃是明珠中堂大人的大舅，大舅哥，您说是不是这个事儿？您多少的也给中堂大人留点脸面。